孙中山、王兴、宋教仁、胡汉民、罗英起身赶奔紫金山，这天玩的这个痛快。他们游览了所有的古迹，孙先生最后来到半山寺，你看这里的风光最为秀丽。他跟大伙说，当年我漂泊国外，做梦都想着祖国，但是我真没想到我们国家的风光是如此的秀丽呀！你们看这有多美呀！我真想永远不离开这里，倘若我死了，我希望你们能想办法把我埋葬在这里。宋教仁一听这多扫兴，先生您才46岁，怎么就谈到后事了？孙中山乐了，是吗？也许我想的早了一些，但是人迟早难免一死啊。说着他们下了半山寺，开始往回溜达。护兵都离得挺远，他们这5匹马并辔而行。宋教仁双脚一磕蹬，撵上了孙中山。先生，您辞职的事情没有更改了吗？教仁呐，这事事关重大，哪有儿戏的？我的确是要辞职的，此事没有更改之余地。请问先生，那么您辞职之后打算干些什么呢？我们同盟会应该怎么办呢？
是啊，这件事我想过，在我辞职之前，我们同盟会还要开几次会议，具体研究研究应该怎么办。不过我的初步设想，到那时我们同盟会就转入在野的地位了，但是我们不能放松警惕，我们同盟会要对这个政府采取监督，而且深入到群众当中去，了解老百姓的疾苦，去搞些实业，发展我们的会员。用不了3年5年，过一段时间，我相信我们同盟会会壮大的，会能出现一大批骨干人员。到了那时，我们可以参加竞选吗？争取参议院有多数席位，从在野变成执政。宋教仁一笑，先生，我对您又有不同的看法了，我能说一说吗？
哦，当然可以了，欢迎，请讲吧。
您看这孙中山呢，就这一点非常高，能听进不同的意见。你比如说章太炎、宋教仁，像他们这种人都有一定的主见，不会阿谀奉承，他们怎么想就怎么说，对就是对，非就是非，从来没有过随声附和的时候，往往他们的发言还相当直率，刺人的肺管子。但是他们也要说，尽管如此，孙先生对宋教仁相当器重，对章太炎先生也非常器重。因此他当了临时大总统之后，把章太炎从上海请到南京，认为高级顾问，而极力推荐宋教仁做内务总长。可是虽然失败了，但是他仍然重用宋教仁，让他当了机要局局长，有什么事情都跟他商议。所以宋教仁有话也愿意对孙中山说， 大家都听着。苏教仁说，先生，我们应当看到武昌首义之后全国形势一派大好，现在仍然是在高潮时期，这一点不能低估。虽然我们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，遇上各种各样的困难，但是历史的洪流是谁也阻挡不了的。所以我们同盟会的人不能丧失信心，包括先生在内，尽管您不做总统了，您仍然是我们同盟会的总理，是我们的当家人，进可鼓而不可陷。趁着当前大好形势，我们应当发展同盟会员，吸收优秀的同志入会，壮大我们的队伍，另外也要淘汰一大批没用的人和投机取巧的人，这样才能增强我们同盟会的骨干力量。另外我有个大胆的设想，我建议您能不能把同盟会改成国民党。哦，这个设想蛮不错。孙中山回过头来问黄兴，可强，你认为呢？嗯，黄兴点点头，我赞成。好吧，既然你们都同意，我们就找个时间专门研究一下这个问题，然后再做决定。罗英用手一指，先生你看前面有一只鹰。罗英说着话甩手一枪，啪，那只鹰鹰声落地，把大伙全都逗笑了。五匹战马摇头摆尾了，离开半山寺奔前面去了。说到这儿，咱得交代一句，孙中山先生那是有名的神枪手啊。罗英这一开枪，他也来了兴趣了，把猎枪举起了，啪啪两枪，也击中了两只飞禽。大伙儿一起鼓掌赞成。黄兴也来了高兴劲儿，拽出左轮枪，啪啪啪几枪，弹不虚发，也都打了不少猎活物。他们足足玩了一天，后来赶奔南京总统府。单说孙中山先生，他们回到总统府之后，本来人困马乏，想要好好休息休息。正在这时，门一开，和谈代表武廷芳、汪精卫从外边就进来了，见着孙中山就说：“大总统，您上哪儿去了？情况有变。”孙先生就一愣：“不要着急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“是这样。”汪精卫把经过讲说一遍，最后拿出一份电报来。孙中山一看，是一封密电，原来是袁世凯发来的。大致的意思是说，究竟孙中山什么时候能够辞职，要求把这时间定下来，究竟什么时候能选举袁世凯做大总统，要求把这时间定下来。孙中山看罢，心中十分不快，心说：“袁世凯呀，你的野心暴露无遗呀，
我已经向你明白表示过，只要你迫使清帝退位，就可以实现南北统一，在我们神州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。那时我主动的让位，可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？还来电报催问什么呢？你不迫使清帝退位，我是绝不会答应把大总统让给你的。因此孙先生告诉汪精卫和武廷芳，马上给袁世凯回电，叫他放心，什么时候清帝退位，什么时候我让出大总统的位置。好吧，两个人遵命照办，马上给袁世凯回了电。咱们话分两头，单说袁世凯，他做了内阁总理大臣了，大权独揽呐，在北京一住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想怎么办就怎么办，天是王大，他是王二。别的咱不说，他们老袁家一家人住进西拉胡同，就他这府邸，这个豪华，这个奢侈，这个漂亮劲儿，已经达到顶点了。他一位夫人，15个妾，再加20几名儿女，住着上百间房子，每间房屋都布置得非常奢华，而且安装了最新式的冷气管和暖气管。虽然说是冬天了，这屋里是温暖如春呢。特别是袁世凯的卧室和办公室，铺着厚厚的地毯，一进屋是热气扑鼻。另外呢，还烧着印度进口的檀香，他这个味儿是经久不散啊。这老袁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，每天保持睡午觉的习惯。这天他一觉醒来，漱完口洗完脸，侍女丫鬟给他穿好了衣服，他坐到虎皮安乐椅上闭目养神。他的私人秘书朱费煌在旁边站着，恭恭敬敬给他读报。另外呢，往来的重要文件，往来的电报，给他一字一句的读，他随时好下达指示。朱费煌读来读去，读到孙中山先生的复电，袁世凯这才把眼睛睁开，仔细地听着。一听孙中山表了态，什么时候清帝退位，什么时候他把大总统的位置让给袁世凯。别念了，朱费煌赶紧把这些东西收拾起来了，你们先退出去，我一个人需要静一静。
是，
别人蔫溜溜的全退出他的屋子，屋里就剩下袁世凯一个人。他先点了一支香烟，在屋溜了几圈，不由得一阵得意。孙中山呐，不怕你不就范，看来事情是不会有变化的，大总统的宝座该找我坐，我统治全国这日子已经不远了。哎呀，他又一想，迫使清帝退位我才能做大总统，究竟怎么能叫隆裕太后答应退位呢？当然要说我输诸武力也不难，只要我调1师军队围困紫禁城， 不怕他不退位，但是那样做舆论好说不好听啊，那也太露骨了。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好办法没有呢？他心呐翻来覆去想这个事儿，哎，突然他想了个好主意，对，我何不如此这般，这般如此。来，
有，
去把我的五夫人请来，就说我有重要的事跟他商议。
是。
20分钟之后，就叫小五的那位五夫人摇摇摆摆从外边进来了，手里头还拿着一束山茶花，进屋之后把它插到花瓶里头，很不满意的往椅子上一坐，瞧你，人家正听戏呢，你非把人家拉来，有什么急事儿？谁跟谁投缘，这可真讲不了。这袁世凯那么多的妻妾，唯独喜欢这小五，这位五夫人就替他当家做主，大事小情他都跟他商议。袁世凯乐呵呵的把房门关上，挨着五夫人坐下。五啊，你刚才说什么呢？人家正在后边听戏呢，正听到尽头上就叫你给拉来了。听谁的戏呢？嗨，就是那个谭鑫培。哎，我再告诉你啊，现在新出了一个名角，叫梅兰芳。听说梅兰芳的祖父叫梅巧玲，他是梅巧玲的孙子。哎呦，唱得好，一字一板，发头卖相，那都绝了。听说在咱们北京红的都发紫，这不，我把他请来了，正在后边清唱，偏赶这时候你把我找来了。
哦，我的宝贝儿，
耽误一会儿也没什么嘛。你要爱听梅兰芳的戏，那不好办嘛，
包厢也行。你不愿意去，就把他叫到家里给你唱个够啊，将来我给补上这个缺就得了。
五啊，我跟你商议点事儿。你的珠宝还有多少？
你问这干什么？
哎，当然有用了，挑那最值钱的最好的，你拿出一部分来，我等着有急用。
什么急用？你得跟我说清楚。
好吧，我打算送2份大礼，一份送给总管小德章，一份送给庆王奕匡。
哎呦，这吴夫人一听，气得把脑袋一拨了，呆了。
我真不明白，你是不是越老越糊涂了？你现在还用得着给别人送礼吗？你现在是内阁总理大臣呢，大权在握，什么都是你说了算，你干嘛还给他们送礼呀？你平常老害怕，说什么吴禄贞是你的敌人，梁璧是你的敌人，他们都被刺身死了，这两个危险分子都不存在了，你怕什么？再者说了，段志贵是你的卫队司令，率着多少千人保护着你的安全，知权也好，冯国璋也好，都不离你的左右，你还有什么可怕的？再者一说，那个小德章没胡子的玩意儿，他能帮你什么忙？就那老头子一筐，现在无职无权，在家闲呆着，还给他送什么礼呀？我看多余。
五啊，要说你聪明，我承认。 但是你是小聪明啊，要讲究治国安邦、运筹帷幄，你就差多喽。哎，你先看看这份电报，南方革命党的头头孙文已经答应把大总统的宝座啊让给我了，但是有个先决条件，必须迫使清帝退位。这一个国家不能两个头，清帝不退位，那算怎么回事呢？人家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，我呢也许诺了，但是怎么能迫使清帝退位？咱不得运动运动吗？我的意思，给庆王和小德章送两份厚礼，求他们帮咱说几句好话，劝劝隆裕太后，就把政权交出来。哎，我还保证优待他们，这好像一笔买卖一样，公平交易，谁也不吃亏。用这两份重礼能换了一张退位诏书，我看还是值得的。宝贝儿，到了那时我做了大总统，咱就不在这儿住了，我带着你搬进中南海，让你也试试当皇后是什么滋味，那比这儿可强得多得多呀。一旦我坐上总统的宝座，谁也甭求了，他们就得来求我了，你要什么就有什么，今儿个这些东西我加倍奉还不也就得了吗？话虽如此，但这些东西都价值连城，我真有点舍不得。这都是人家张振芳、段之贵、倪嗣冲、张巡好不容易给我送来的，今儿个又交给你，得什么时候能捞得回来？哎，好吧，太好吧，只要你喜欢的东西，一句话我告诉他们一声，他们就会给你送来了。方才我没说吗？加倍奉还，我的宝贝儿，你就帮我一把吧，就你会白话，就这一回啊，下不为例。好好，多谢多谢。哎呀，我这该如何是好？